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这美好自由的时间，让我们各位朋友能够一起来收听本会的圣经课程。在前几集的课程里面，曾经跟大家提到新旧约的简介，以及介绍了圣经的功能，是为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详细的阅读之后，也发现圣经隐藏着得救的智慧，指引着我们人生的道路。除此之外，圣经其实还有不少的功用。我们知道人的肉体要得到饱足，身体要得到成长，有力量从事各种工作，粮食的供应是不可或缺的。心灵的道理也是一样，现代的人虽然物质丰盛，但是心灵却空虚，活着不一定快乐，甚至充满了不满、焦虑以及痛苦，就如同圣经阿摩司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主神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并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有一位洪先生，他家里有上亿的资产，所住的是豪宅，生活非常的富裕，但是因为家中的不和，不知道如何解决，竟然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再杀掉已经成年的儿女， 这种人生的悲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灵性处在黑暗之中，没有灵粮，经不起人生的考验而走上了绝路。圣经是神的话语，要作为我们心灵的粮食，使心得到满足。就像有名的麦克阿瑟将军说，先生请相信我，我就是疲倦的时候也必须读了圣经才上床睡觉，没有一个晚上不是这样的。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记载着，基督徒需要不断地吸取圣经的道理，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盛和喜乐。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真理，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而渐渐地长大，以致得救。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也记载着，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一个迦南妇人，有一次从一个地方里面出来，对着耶稣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你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吧。妇人没有放弃，他紧紧地拉住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时候耶稣才转身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为什么迦南的妇人经得起这样严厉的考验呢？圣经上说，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一定也查考过旧约里的圣经，并且对照了主耶稣的作为，确实的发现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救主基督，所以他才能够排除万难，祈求耶稣的帮助，最终也得到了他所应得的祝福。的确，圣经支持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各种担子、种种的挫折以及磨练。例如举世闻名的聋盲伟人海伦·凯勒女士，她从小就忍受极大的不便和痛苦，但是她却努力用功，名列世界伟人之中。她非常的喜爱圣经，当圣经公会送她巨达20册的盲人点字圣经时，她回信说，我坐在他们旁边，我用我的手敬爱地抚摸着他们。40年来，我爱着神的话，我用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宝贵的书页，好像他们就是我所中的杖，使我不至于跌倒。是的，圣经，救主的教训，是领人出黑暗的唯一道路。世上尚且不知有多少的人，因为神的话语得着安慰、支持，而胜过许多的困难。圣经要使人得到改变的力量。在中世纪教会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圣奥古斯丁，生于非洲，是一位天才，在他20岁的时候就成为有名的教授，但是他生性放荡，吃喝嫖赌，放荡不拘。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常常请当时的主教劝导他的儿子，主教却说，他的学问大，我只要讲2-3句话，立刻就会被他驳倒。所以他的母亲只好不断的流泪为他的儿子祷告。在圣奥古斯丁31岁的时候，他的心中感到空虚，心里想到自己虽然有智慧，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些放荡的事情。于是他回到房间，打开圣经，立刻被神的话语感动，从此痛改前非，热心敬拜神，成为教会的伟大神学家。 在台湾也有一些山地部落，全村的人都有酗酒的恶习，他们喝了酒之后常常打架闹事，所以很多的警察都常住在那里。但是自从福音传入这个部落之后，头目一信主，全村的人也跟着信主，神的道跟圣灵的帮助，帮助他们把所有的恶习全部都改掉，从此不再闹事，过着满足喜乐的生活，警察也就不用再驻扎那里了。可见神的话语要使信而遵行的人得着神所赐的喜乐、满足和力量，使人生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圣经不但使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它更显明神的要求，作为行事为人的追求标准。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要求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行动，乃是智慧的引导，使我们因为顺从圣经的教导而得到真的自由，不会因为自己的随心所欲而陷在罪恶的陷阱和痛苦之中。人若愿意照着去追求，一方面可以使自己有高尚的目标而充满心灵的喜乐，又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家庭的温馨，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相信必定会对这个冷漠和暴力的社会有所影响与改变。教会面对世界潮流的冲击下，应该唤醒信徒熟悉圣经，才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当社会正疯狂与赌博的贪财行为时，信徒是否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贪心？当色情充斥于社会的时候，信徒面对这种试探时，是否能够像约瑟一样非常笃定地说，我岂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并且迅速地远离试探。当今的思虑钱财厌乐使得许多人远离主耶稣，信徒是否能够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圣经不但是个人生活的指南，更是使得国家富强的指南。美国的一位总统杰弗逊说，我曾屡次的说过，而且我还要继续常常的说，精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和丈夫。美国国父华盛顿说，离开真神与圣经，人类无法以正直来管理世界。当联合国大厦立基的时候，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一本圣经放在瓶中，放置于地下的地基当中。圣经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基础，也是国富民强的指南。在主权第九世纪的时候，约沙法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不寻求偶像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固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使得约沙法王大有尊荣。他作王第三年，就命令祭司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周的列国都非常的恐惧，不敢与约沙法王征战。周围的非利士人甚至向约沙法王进贡，阿拉伯人也送他了公羊、绵羊，使得约沙法王日渐强大。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在的证明，任何君王只要愿意遵守耶和华的道理，都受到神很大的祝福。 圣经除了可以富国富民之外，更是幸福家庭的指南。美满幸福的家庭是为人所倾羡的，凡是有心的人无不力求要缔造一个和谐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因此为人父母常常要恪尽职责，给予子女受最高的教育，平常克勤克俭，积极营营，一旦在社会上创下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时，不但名声显赫，生活的忧郁自不在话下，此常人誉之为幸福的家庭。然而往往不经三代就家道中衰，犹如昙花一现，不再为人所称羡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如同圣经上所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段经节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到25节。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想要维持家庭的兴盛，并不是单单只靠物质生活的丰富，因为人都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个性，往往会各执己见，难免发生冲突，结果两败俱伤。因此要建设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必须要以基督为我家之主，彼此以主的道理互相劝勉，凭着爱心互相的来带导。我们知道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家庭祭坛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家庭祭坛的设立可以培养全家都能够循规蹈矩，成为敬畏真神的人。在旧约里面也有家庭祭坛的案例，在洪水灭尽了世界之后，唯一存留的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上了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并且耶和华附带了许多的祝福，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典范。反观雅各在衣锦荣归之后，竟然忽略了带领家人筑坛献祭亲近神，以至于神的道不在其中。他的儿女心中贪爱世界，女儿被人家所侮辱，儿子因此而到处杀人，惹得全家惶惶不安。后来经过神的提醒，雅各才吩咐全家人要自洁，除掉外邦偶像，一同去筑坛献祭，过着敬虔的生活。旧约圣经里面约伯记记载着约伯也常常清早起来要求家人自洁，按着家人的数目献上燔祭，因为他恐怕他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为了家庭的幸福所费的一番苦心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今日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用再像律法的时代一样宰杀牲畜来献在祭坛上，因为基督他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永远完全了。因此今天我们的家庭祭坛所应当献上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说的具体一点，就是由一家人共同商定最合适的时间，经常的在家里聚会，时间规定之后就不要轻易的变更，纵使有客人来访也不应该中断，而可以邀请他来参加聚会的形式不拘，只要敬虔就好。但是聚会中不可缺乏的是唱诗和祷告，纵使不懂得查经讲道座谈的方法，仍然可以用唱诗干祷告来敬拜真神。家庭祭坛的建立所要造就的对象是自己以及一家人， 有别于教会所安排的家庭聚会，目的是为了要引导全家大小如何学习向神献上馨香之祭，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因此，让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做任何事情，不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是圣经要我如何去做，我也愿意按着真理的教训而行，相信天上的真神必定会赐福。在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圣经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就好像美国的富兰克林曾说：“年轻人啊，我对你最大的忠告是认识圣经，并且增加对他的坚定信任。因为圣经的功用是显而易见，值得我们一起来尝试的。”亲爱的朋友，现在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智慧。你也教导我们如何持守信仰的原则，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平安和喜乐。当我们回想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应该更专注地倾听您的话，并且依靠圣灵一步一步地引导和扶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经历到神祝福的喜乐。这喜乐是永远的，胜过一时的欢乐。主啊，我们要全心地寻求你，倾听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知道如何对付试探，抵挡魔鬼，亲近你。阿们。